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诗篇里面最引发人争议的一篇诗篇，也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常常遇到的困难，就是诗篇第73篇，还有这篇所代表的智慧诗。诗篇73篇是亚撒所作的诗，但是也是谈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面对到社会中间有许多的不公平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人好像作恶多端，却能够得享平安，他心怀不平的一个情况。这个亚撒经历到他人生里面信仰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他的一个信仰的历程，一个痛苦的历程，也成为历世历代许许多人共同的一个经历。在历代志下里面29章30节讲到，西西家王跟众首领用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来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来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可见呢，那个时候亚撒的诗词已经成为众人用来敬拜上帝的一个最好的材料。诗篇73篇是亚撒所作的诗，亚撒的诗在诗篇里面另外还有好多篇，好像诗篇第50篇还有诗篇第73篇到83篇都是亚撒所写的诗篇。亚撒是利未人，但他在圣殿里面填词唱歌颂赞神，也有先知先见的功能。我们在这边先稍微讲到一点利未人的侍奉。利未人呢，在摩西的时候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侍奉耶和华，他们在会幕里面还有后来在圣殿当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管保守会幕里面的这些器材，还有就是守门，免得有些人不小心误闯到圣所里面被上帝击杀。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利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把这些会幕里边的物件，好像约柜、金灯台等等，就把它包裹起来，扛在肩膀上面，扛抬到新的地方来安营。但是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建造了圣殿，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就给利未人还有祭司就有了新的侍奉的规定。利未人特别是分成好几个班，每一个班里面呢就有一些领袖，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在圣经里面亚撒、可拉的后裔等等，还有以斯拉人以探等等，他们就成为这些唱诗班的领袖，他们就带领家人用乐器用诗歌来颂赞上帝。那这些变成他们世世代代不断的工作来侍奉神。亚撒自己呢是格顺的子孙，跟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人，像西曼是歌侠的子孙，以探呢是米拉利的子孙，这就是利未他三个儿子的后代都在圣殿里面一起来侍奉神。但这些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他们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也明白圣经的教训，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侍奉上帝，也知道上帝在过去曾经带领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给他们施行拯救，给他们经历神迹。可是在这样子的中间呢，他们的信仰有的时候难免还是会遇到考验，就是当他们发现到历世历代以来所教导给他们的这些信仰的规条，过去祖先的经历见证，今天好像在他们的世代里边实际的经验当中遇见挑战，好像不全是那么一回事，好像说敬畏上帝的人不一定得到上帝的赐福跟平安，反倒是那些恶人他们的恶言恶语他们的恶行恶状反倒是能够享受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平安。这让一个 侍奉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心里面感觉到很大的困惑。这就是诗篇第73篇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主题。这篇诗篇第一节讲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里讲到清心，不是外表的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是内心里面清洁的人，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邪念，更是对上帝完全的委身的人，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里边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就完全给他的母亲，一个信靠主的人也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就献给上帝。这边讲到实在，是思想了许久之后，经历过许多的不一样的事情，即使他曾经好像软弱过，曾经似乎要跌倒过，曾经事情发生过疑惑，可是呢，在上帝的里面，最后他得到结论还是这个主题，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上帝对他立约的子民那么好，以色列人心中正直，没有诡诈，有疑惑就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的解决。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可以这样说，不论我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不论我心中有多少的怀疑，最后我还是想到上帝他是以恩慈善意来对待属于他的子民，我们真心的信靠他，上帝也不以我们为恶，反倒是相信他是善的。即使我们在有的时候似乎是不明了，但是呢，上帝的旨意终究还是会显明出来。可是我呢，这边说至于我，我的脚险些滑跌，我几乎要跌倒了。虽然说没有真正的跌倒，但是呢，内心里面似乎已经跌倒。跟上帝比较起来，上帝是那位唯一良善的神，跟那些清心的人比起来，而我呢，我就是上帝所要恩待的那种清心的人吗？我能够分享上帝的恩惠吗？是的，我分享了，可是我所行的却与他们好像很不一样，我所走过的是另外一条不同的路。你看这边第三节就是讲到他内心里面的疑惑，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里心怀不平呢，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的还算比较客气，这原来的文字啊，就是嫉妒，我对他们感到很嫉妒。嫉妒他们什么呢？嫉妒那些恶人，那些狂傲人竟然想平安。平安原来是上帝赐给那些真心倚靠他的人的，可是现在那些真心倚靠上帝的人似乎没有得到平安，反倒是那些恶人他们可以得到平安。平安原本是上帝祝福的词语，可是现在呢，却是给那些不信靠上帝、不认识上帝甚至抵挡上帝的人。而且这些恶人让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痛苦。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就在那边描述这些恶人的恶行恶状，更是讲到他们的恶言恶语。他们的恶行恶状在他们的一些外表衣着上面也让人感觉到心怀不平，感觉到很愤怒，甚至感觉到嫉妒。你看这恶人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我们说一个人能够得享平安，好像说他就是死的话呢，也不需要经过死亡，不需要经过痛苦而死，那就是上帝赐的一个平安。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到说，这个人他可以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你看这恶人，他们也没有遭天打雷劈，没有死于非命啊，他们得到的好像是上帝给他们完美的祝福，似乎是从上帝那边来的。 那原本应该是给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才可以得着的，现在怎么反而给那些恶人呢？如果像他一样怎么样呢？我也可以享受他的平安，也可以寿终正寝，也可以过得很舒服很快乐。你看像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的恶行恶状，他们的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面，你看到他们的颈项上面戴一条好几公斤重的链子，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面就写了强暴，他们对别人欺压，可是他们的衣服让人感到羡慕，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你看这句话原本是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信靠上帝的人所真正能想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眼睛未曾见过，是心里未曾想过的。可是现在是给这恶人在那边享受，我们这些人不但是没有得着，反而还听到这些恶人在那边讥笑人，他们的恶言恶语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心里面好像受伤在流血。这边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说，他们讥笑人，就是讥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他们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什么都不怕，眼中无神，眼中也无人，他们甚至对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还发出他们的讥笑跟挑战。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两节呢，到底是这些恶人说的还是这个作者自己说的，这很难确定。这边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讲到说他给我们福杯满溢吗？怎么这个地方却讲到说上帝给他的是满了苦水的杯呢？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他们觉得上帝都不知道的，他都没有看到世界上面人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第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当恶人有什么不好？当恶人可以享平安，当恶人可以寿终正寝，当恶人可以身宽底胖，当恶人可以拿强暴做他们的衣服，当恶人甚至可以用讥笑的话来嘲笑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得不到上帝的平安，反倒是这些恶人才可以得着。那你看这个人，他在自己内心里面怎么样来想呢？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这篇诗篇里面第二个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手，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个实在是他在看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看到这些恶人他们的恶行恶状，听到他们的恶言恶语，心里发出来的痛苦的一个确定。我现在信靠的是什么呢？十四节他说道，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每一天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我都觉得好像是受到上帝的惩罚一样，别人的平安，别人的享福好像变成我的惩罚。甚至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想到说，我这一天不是一个新的恩典祝福的开始，反倒是一个新的一个痛苦的开始。原本像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上帝都赐给我们新的恩典，现在呢每早晨他一早上醒来就想到，我这一天又要遭遇到多少恶人的恶言恶语，看到多少恶人的恶行恶状，那我现在还要洗手来清洁我的心，表明我的无辜吗？亚撒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利未人的首领，他是在利未人当中教导他们来学习圣经。 十三节那边他讲到我实在，已经是好像把他过去的那些信念都完全的放弃了，把上帝也放弃了。可是这样子的想法在内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话语，另外一个声音来对他说话。这边第十五节就讲到说，我若说我要这样子来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那就是用奸诈来待这些受他教诲的人。他是一个老师，他像是一个牧师，他如果在信仰上面放弃了，他跌倒了，不止他自己失去了这个信仰，而且半跌许许多的人，让他们也不能够真正的来信靠这个上帝，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困扰。第十六节讲到，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他觉得一点解救的方法都没有。但第十七节是这个整篇诗篇的一个转捩点，在天主教的思高圣经里面讲到说，只等我接近天主的奥秘。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我进到圣所里面，我进到上帝的面前，我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人，我用上帝的眼光来思想这些人他们终究的结局。他们的结局不是第三节里面讲到那个平安，而是一个更深更基本的，就是上帝的做法跟他最后的审判。第十八节讲到神实在把这些恶人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突然之间就被惊恐给灭尽。这是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第三次讲到实在。他求上帝，上帝啊，你睡醒了，上帝要起来行动。这是讲到上帝现在暂时不动，也是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要动的时候就要显明。人的困难就是当上帝还没有正式行动以前，当我们还没有正式得到上帝的祝福之前，应当如何才好。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讲到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够得到的平安。世人得到的平安仍然会害怕，当上帝醒来要把他们完全的灭绝，但是上帝赐给人的平安却可以使他得着永远不会动摇的真正的平安。所以在这边的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讲到，我心里面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的蒙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触类一般。我现在心里面感觉到很酸楚，我怎么会有那样子的想法呢？我怎么会那样子的像一个无知的野兽，无知的牲畜一样，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没有被上帝眷顾呢？三个实在，第一个实在讲到神现在看起来对以色列不好，但是实在是很好的。第二个实在是他觉得我过去的追求算了，这是讲到我。但第三个实在呢，是讲到那些恶人，他们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得到平安，但其实最后真正的是不好，这是讲到他们。好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来到上帝从前跟他同在的地方，他在上帝的面前就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就被火焚烧，那个罪恶的城市在上帝还没有施行审判的时候，似乎里面是很多的繁荣，有许多的欢乐，但是有一天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就灭掉了这个罪恶之城。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就看到他们的结局。当我有上帝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见好像是一个很笨的一个牲畜，好像约伯记里面的河马一样。但是现在上帝呢，却让我看到这世界最后的结局是如何。他的生活是不是变好了呢？不一定。恶人是否已经得到恶报了呢？不一定。但是在得到上帝给他的确据的时候，他就可以向上帝来发出颂赞跟祷告。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讲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却是我永远的福分，直到永远。他就被接到上帝的里边，接到上帝的荣耀的当中。我们人生在世有许多的不平，但是当我们读完这篇诗篇，我们再回到他的第一节来，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愿我们都做一个真正清心的人，得到上帝的恩惠。